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日谈物语，我是淼叔，
我是小伙子，继续讲案件啊。大家周六好养成了习惯了已经啊。
今天咱们给大家讲的这个案件名字哈，叫做东京足立区无头女尸案，
大城市。
而且无头女尸哈，这个经常在我们很多影视作品里面，尤其八九十年代影视作品里成为这种恐怖主题哈。
哎，还真是，这个其实是那个年代比较常见的案件，
非常常见，就是无头嘛，让人觉得就想起来特别可怕。
是，
这个案件呢，发生时间是在1996年1月9号，地点就是在东京足立区。足立区具体是哪儿，咱们后面给大家慢慢讲。
好，
在足立区一个叫做东六月厅一个停车场里面，发现了一具这个没有头，而且遭到过焚烧的尸体。
停车场啊，
停车场里
这么大胆子啊！
然后警方调查呢，发现这尸体呢是先遭到过焚烧，然后烧完之后再被人用锯子等等这种不太锋利的东西把头切掉，而且呢，这具尸体还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阴部也整个被切掉了
啊！
就这么一具尸体出现在了这个周围全是居民啊，
对对，
居民区里面的一个停车场里面，这个案件。发生的时候其实就在当地已经引起了居民很大的这种关注，
非常吓人、啊、
这具尸体首先无法分辨性别，因为没有头也没有阴部、然后身上又被烧过了、所以一时半会儿这性别分辨不出来、身份更是难以确定。那么警察要去查这具尸体的这个身份的话，肯定第一步我们也知道，就是肯定先去调查最近的失踪人口。
哦，对，
警察查了一圈之后发现呢，这是一名41岁，名字叫做铃木邦子的女性，很有可能就是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铃木邦子所工作的地方呢，说啊，连续两天啊一直没来上过班。于是这警察就首先去公司这边确认了铃木邦子这些特征什么的，跟尸体大致相同。虽然说没有阴部也没有头部，那边直接说这尸体就是铃木邦子，但是很多其他特征，比如胖瘦啊，以及这身高等等，其实这是可以大概猜出来的。警方为了慎重起见，就前往了这铃木邦子他登记住处，看看这铃木邦子到底怎么回事吗？
在没在家呀？
去了以后发现啊，铃木邦子确实不在家，在家里头还有一名同居男性。这名同居男性的名字叫做小野越南，年龄为59岁啊，比铃木邦子大18岁左右啊。两个人是当时是以情侣身份同居的。警方在现场调查的同时还发现，在这个尸体发现距离有50米远的一个草丛里面，基本就是在停车场边上，发现了一床被子。这被子上面呢有死者的血迹，同时还有这个 O 型血男性的体液的痕迹。这么一个看起来好像线索很明显了哈。
对，
然后警方就开始怀疑说，这小野越南是不是跟这铃木邦子的这个失踪有关系？
肯定啊，这是第一嫌疑人啊。
但是一查这小野越南这个人哈，发现坏了，这人可不是一般人。这人是一什么样经历的人呢？他曾经被判处死刑，但是被确定为冤案的司法受害者。
啊，
就是他先被判过死刑，然后结果又给翻案了，说他无罪，是这么一个人。而且呢，这小野越南在被释放之后，你也明白，就是他在监狱里被关了十几年了，他出来以后其实变成了一什么呢？变成一种说反死刑的，可以说是民间英雄这么一个形象。
等于是不是说那个最后在终审的时候就推翻，是关了好多年，最后又
他上诉结果给他推翻了，
一直诉那么长时间。哇，
对，所以这人肯定是一烫手山芋啊，
很特别。
所以这时候呢，警方就觉得有点不好办，就想这个无头尸体案到底是不是他所为。那假如说这事儿不是他干的，那是不是又跟他有关系呢？
那就先查查呗。
那这个其实呢，我们就后面就要讲，就是警方到底怎么去查这小野越南这个人。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觉得现在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足立区哈。足立区到底是什么地儿？
对，在哪儿？
首先足立区是东京这个23区中的一个区，而且它的位置呢是东京最靠东北的一个区。
最靠东北啊、
所以它往外的往北呢就是埼玉县，然后往东呢就是千叶县，所以就是东京的一个边境。
就跟北京天通苑似的，
有点这意思。往外走就是昌平这种
感觉。昌平了，对。
然后足立区呢，出过一些名人哈，
嗯，
这名人呢没有什么特别有名的人啊、比如说北野武，
嚯
啊、还有这个青年老师特别喜欢的那个波流，这俩人都是这个足立区出身。
天哪，
这也不是特别有名，
还不特别有名了，还怎么样啊？我的妈！
然后这个区呢人口也比较少，只有20000不到的人口，
太少了。
地势哈，这地方有一特点，地势特别低洼。它是这个东京各个区里面这个海拔最低的地区之一，而且这个全区大部分的土地呢，这海拔都是负海拔，也就是说随着这海洋上涨呢， 很有可能足利区将变成一片汪洋
哦。
而且其实你要往前推，我们也知道日本是一个造山运动最后出现的这么一个岛国嘛。
对，
其实在远古时代到有多远古呢，差不多在这个石器时代时期呢，
哇，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海
啊、
所以它这地方本来就是地势低洼，然后河流众多，
嗯，
住的人也不是很多，因为大家其实很怕海啸来了，呱唧给人淹了。
而且这种地势低的地方，一旦下大雨，容易造成城市内涝。
哎，没错，是这么回事。
啊、
足利区基本就是这么一情况。可以大家呢补充一个足利区的一个特殊的这个信息哈，
嗯，
就是它是东京的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
嗯
那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北千住啊、
北千住啊，
哎，对、
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东京地理很熟的人啊？
嗯，
北千住这地方呢，基本是掌握了东京往北往东的一个大门这么一个位置，所以它是一个重要交通枢纽这么一个感觉。
对，
所以交通很方便，大家把这些条件呢全放在心里头。
嗯，
首先它靠东京的最东北地区，紧挨着千叶县，也紧挨着埼玉县，
嗯，
同时还是一个交通很方便的地方，就这么一个概念哈。
哦、都有用的信息啊。
哎，然后咱们再谈一下这个被害者铃木邦子。
嗯，
铃木邦子呢是1954年11月22号出生啊，东京本地。艺人年轻的时候，你想算一下，他大概18、19岁的时候，那赶上1972年、1973年，
嗯，
那时候正好是东京这个学生运动最蓬勃发展的时候，
是，
那时候大量大学生把各个大学都占领了，
嗯，
罢课，然后跟这警察打仗，
对，
所以呢，这个铃木邦子年轻时候积极参加过学生运动啊、也结过一次婚，但是呢，在1990年离婚了以后呢，就搬回老家跟这父母居住。
哦，
然后在1995年9月份，也就是他失踪之前，差不多也就是3、4个月的时候吧，哎，因为这个家庭琐事呢，跟父母发生了争吵，于是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出走的过程中啊，就跟这个小野玉男就相识了，然后俩人呢就开始同居。同居从这1995年9月份开始，一直差不多到了1996年1月份，突然就戛然而止了。
哦、那是，
哎，
时间也不长、啊，
时间不长。
嗯，
这小野越南哈、啊，这大家刚才说这是一个死刑，然后又推翻了死刑这么一个人，他的经历呢就复杂多了。
嗯，
第一哈，这个人啊，他1936年6月7号出生于这个日本的茨城县
啊、哦，茨城，
哎、茨城就离东京其实算是比较远，但是还算是北关东的一个地区哈。
嗯，
然后家里有6个兄弟。全是男孩子，6个孩子
哇！
那他是其中的老二，一共在上面一哥哥，下面还有4个弟弟。但他们家很特别哈，他们家这6个兄弟的父亲都不相同，
都不相同啊，
没有一个人是说同父同母的。
那他母亲是干什么的呀？
他妈妈呢是一个风俗业者，说不好听其实就是卖身的。
明白明白。
所以你想。他妈妈生下小野男是1936年，那还是在二战之前时期。
对，
那时候其实他妈妈就是因为干这种营生啊，也没有什么避孕措施，所以就赶上客人有时候就生一个，赶上生一个，就连着生了6个。
这真是旧社会、
啊，哎，旧社会。
嗯，
然后所以这几个孩子哈，6个孩子，这个父亲到底谁是谁呢？都不知道，但肯定不是同一个人
啊！估计他妈肯定也不清楚，
他妈也不知道。
嗯嗯，
所以呢，小时候这小野越南家庭呢，可以说是一个不太像家庭的家庭。
是啊，
你想。父亲是谁永远不知道，
嗯，
这兄弟几个呢彼此之间也没什么好关系，
嗯，
然后他妈妈呢又得去外面这个等于是卖身挣钱，
嗯，
所以家里就没有什么所谓家庭环境。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呢，这个小野越南啊可以说从小就缺乏管教。
是，
哎，到了这个上初二的时候呢，因为这个行为不良啊就被学校给退学了。到16岁的时候，第一次被一个警察逮捕，是因为无照驾驶。
哦，
哎，他16岁的时候，其实1952年，这其实基本就是日本战后最混乱那段时间，从1945年开始，差不多也到1955年之间，有10年左右时间，日本社会的这个青少年犯罪率是急剧上升。
对，
原因其实大家想想也能明白，第一。打仗死了好多这个青少年男性，
对，
家里没有父亲，
嗯，
没有父亲，他不是说没有人管他，而是说家里缺乏劳动力，家里没人挣钱，靠着母亲挣钱呢又挣不着什么钱，于是大量的这种男性青少年都去干了犯罪营生，
小孩，
哎呀，偷窃、抢劫，就这些事情，其实在当时的日本社会是比较常见的。直到什么时候？差不多到了1950几年时候后期哈，日本开始重建。重建的同时呢，就有了大量需要这个劳动力的人手的这种工业出现了。
嗯，
这时候才算是把这些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呢，就算固定在了这些工厂里面，给了他们一份收入，社会才算是稍微安定起来。
是这样的，这个经济复苏是吧？就业岗位增多，大家去工作，然后能够挣比之前多的钱，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谁还上街混去？
没错，
对吧？
哎，但是这个小野越南呢？在这个16岁被无照驾驶逮捕之后呢，其实还在不断的继续作案，
嗯
啊，因为盗窃、诈骗等等这个罪名哈， 总共逮捕的次数达到了14次。他在32岁之前的人生里面，在监狱里面度过时间就已经达到了13年。
哦，
有差不多小一半人生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
对，
而且小野越南最常做的这种事儿哈，就是盗窃。而且你也知道，就是偷东西，在日本其实他们有一个词儿叫做"火势泥棒"。
对，
啊，这个词儿哈，大家可能听了不同，才懂什么意思。
嗯，
就是他在趁你家着火的时候，你们着火的时候，肯定大家都跑了吗？他跑到火场里面去到你们家偷东西。
哦哦，专门的火势泥棒啊！
哎，专门趁你着火的时候去。假如不着火怎么办呢？他放火，
放火。
哎，在你们家后门放个火，你们家人一害怕全跑了。他进去偷完东西，他跑了。哎，干这种事儿。然后小野越南呢，之前一直在被判刑嘛，而且刑判的越来越重，因为他是累犯。所以这个到32岁的时候，这小野越南呢，就从这北海道这刚走监狱啊被释放了。
嗯，
哎，刚走监狱非常有名哈，
是
有一个日本又著名的黑帮电影叫做《刚走分外地》。
对，
哎，然后在《蜡笔小新》里面还经常提到，说刚走的夜晚是不是很冷之类的这种话题啊。
嗯，
哎，这地方是一个著名的日本的重刑犯关押的这么一个监狱哈。
嗯，
他从这儿被释放以后呢，又回到了东京，在这儿呢跟他母亲住在一起。那时候他妈妈已经搬到了东京，
哦，
跟他母亲住在一起，有时候还去他比如舅舅家，就是这些亲戚家里面去借住。
嗯。
然后这段时间他干过的职业呢，其实是非常多的，而且是不怎么稳定的。他干过油漆工，然后干过这个建筑工，干过清洁工，还干过什么洗车工，反正就是重体力、重劳动的那种工作。然后在这时候，哎，与此同时哈，东京啊出了一起命案，这是在1968年的7月13号，
嗯，
在足利区的铃濑啊这地方有一处空地，在这儿发现了一名这个26岁的女性的尸体。警察在现场一调查发现，第一，这女性在死前是遭到了强奸，
嗯，
而且是在强奸之后被杀死，杀死之后又被放火，就是烧了尸体，
强奸杀人迫害尸体。
哎，
嗯，
警察去调查这个尸体的时候就发现没有什么线索。
嗯，
第一就是因为尸体上假如说我们这个没有经过破坏，那可能在上面还能发现一些痕迹，但是你放火一烧呢，这其实很多痕迹就消失了。然后调查了一圈发现线索根本找不着，警方正在调查时候呢，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这电话是一个就是匿名的电话，他说啊，我知道这案子谁干的，是一个叫做小野越南的人干的。
哦，
就直接跟警察就把这事儿给说了。
嗯，
但是呢，那个人只是说了这名字，也没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警察也是知道了小野越南这人，一查确实在我们这管区之内，就是在足利区这住着。然后跟踪调查了小野越南，达到了2个月之久，最后发现没有任何的能怀疑的东西。
哦，
啊，这人平常就是出去打工去，然后也没透露出来，比如说这个人进人家家里小偷小摸，或者什么骚扰女性啊，或者什么这个性侵的企图啊，什么都没露出来过。所以呢，警方啊就把这事儿只能说先搁下了。
对，
然后转头去查，说这个26岁这名女性，她是不是因为其他社会关系复杂被弄死的呢？结果一查，这女性呢是一名这个普通的公司职员。没有任何复杂社会关系，家里接触的人里面也没有什么这种比如黑社会啊或者欠钱这种事，完全没有。
嗯，
所以这起案件呢只能说不了了之，就先当悬案搁下来了。
哦，
哎，这起案件过了有5年时间，在1973年的1月26号，哎，在这个东京都的北区一处公寓里面呢突然发生了火灾。然后现场肯定是来了这个消防员去扑灭这火灾嘛，去把火灭了之后呢，这帮人就肯定进屋里去查查看有什么什么损失之类的。结果在屋里找到了一名这个22岁的女性的尸体，而这个女性的尸体呢，首先看她到底是怎么死的，
嗯，
这一鉴定发现机械性窒息死亡，就是被人掐死的，
掐死的。
而且呢，看这个尸体的情况是先被杀了之后，犯罪分子在屋里再放的火，等于是想毁尸灭迹。
嗯，
哎，这个现场呢，案发时间是1月26号，但恰好在2000之前，也就是在1月24号这一天的夜里头，警方在现场呢逮捕了一个可疑男性。这可疑男性夜里头就是在这个公寓外面呢，手持一根撬棍走来走去，然后有时候还盯着楼上的一间这窗户看。
哦，
哎，就非常可疑。逮捕的这人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这个小野越南。
啊，
但是逮捕他以后，因为他也没有什么犯罪的这事实，所以警方只是给他关押半天以后就给他释放了，
盘问一下。
哎，盘问呀，就盘问，当然给他带回去了，带回去给关了半天。到第二天中午的时候给他放了，没想到又过了一天，结果这地方呢就发生一起火灾，而且里面还有一名女性死亡。
这个尸体有点可疑了吧？这叫啊！
而且被害这名女性呢，她22岁，
嗯，
刚刚大学毕业1年多时间，也是在一家公司里上班，没有什么任何其他复杂的社会关系，所以警方觉得能够怀疑的人 可能就只有小野玉男了。但是同样从他身上找不到任何证据，就这个人他要说可疑不可疑，很可疑。
嗯，
但是你找他说比如你现场杀了人了，在你身上有血迹，或者比如他给你抓伤了，你身上有这个伤痕，什么都没有，
这还真是挺难搞的。
哎，
社会关系跟他没关系，
嗯，
对吧？此外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什么财产损失，我听你这么讲啊，
没，就是没有财产损失，
对吧？
只是女性被杀，
只是被杀，
对，
然后被毁尸，
被毁尸，
没有别的。
哎，这就很奇怪，
嗯，很奇怪。
哎
啊，
时间呢继续往后推移，过了一年半时间，到了1974年呢，这其实我们后面要连续说好几起案件都发生在1974年的，可以说非常恐怖哈。
嗯，
哎，1974年的6月25号，在千叶县的淞沪市，
嗯，
给大家这个一个提示哈，
嗯，
淞沪市跟咱们刚才提到的足利区是紧挨着的关系。
OK，
哎，在这儿呢，有一名这个30岁的主妇，名字叫做高桥春，哎，她出去买菜的路上。后来就下落不明了，
嗯，
就这人就消失了，家里也报了案，警察也到处找，那发现高桥春这个人哪儿都找不着，然后警方怀疑这人可能是比如说出了交通事故，
嗯，
或者比如受伤掉在哪儿，结果就回不来家了之类的。结果过了得有差不多2个月时间，到了8月10号，在淞沪市的一处工地他开工要刨地，把这做地基嘛，
嗯，
挖地基的过程之中，结果挖出了一具尸体，这尸体呢就是高桥春，而且因为过去了差不多得有1个多月时间，快到2个月了，这尸体呢其实已经开始腐烂了，
嗯，
但是能看得出来这尸体呢是被人掐死的。
哦，能看出来这个死亡原因啊？
哎，因为咱们之前讲过嘛，就是假如被人掐的话，那个会有舌骨断裂。
明白？
哎，这些东西其实显示出来就是高桥春是被人掐死的。这个主妇消失案虽然找到了尸体，但是现场能够有价值的证据基本已经找不到了，因为
太久了，
而且现场已经开工了，这工人走来走去什么的都找不着了嘛。
对，
哎，然后过了也就是1周多时间，到了1974年7月3号，在千叶县淞沪市，同样是淞沪市哈，一名这个19岁在银行工作女性下班之后呢下落不明，又过了1个月时间，到了这个1974年8月8号，在长盘县一个车站叫做马桥车站哈。这马桥车站前面呢是有一个工地，他们正好在施工，准备要开工建一栋这个商业的这么一个楼。
嗯，
结果在工地里面呢找到了这个女性被害尸体。
啊，
哎，就在他们要开工的那个地基的那个还没开挖，
啊啊，
结果呢就觉得这块土好像不太一样，就是你去刨个坑你会知道哈，
嗯，
一片平地你刨一个坑给它埋上，
嗯，
这块土肯定跟别的
那是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结果在这一挖，挖出了这个之前咱们说的19岁在银行工作这名女性的尸体。
哦，
所以。可以说是连续2起类似的女性被害案嘛，因为虽然他们俩失踪时间分别是6月25号跟7月3号，但是尸体发现前后呢，一个是8月8号，一个8月10号，就是连续发现，而且这两个尸体都有相似性，第一都是年轻女性，第二呢都是被掩埋在了这个淞沪市车站附近的这个工地的土里面，而这具尸体在发现过程中，这工地还没开工，所以呢在发现这尸体同时呢，现场呢还遗留了一些脚印，
有脚印啊，
遗留脚印了，警方其实这就有线索了嘛，
嗯，
然后同时警方也去寻求了目击者，说看，因为这地方工地施工的时候先给这围起来嘛，
嗯，
这一圈这围墙围起来，然后就找这个目击证人，有没有看到这个在7月初开始这儿有没有什么可疑人出现过，于是呢就得到了一些这线报，当地居民就说出现过一名这个35岁到40岁左右，穿着这个建筑工人的这种服装，体型的比较壮实的一名男性，夜里头围着这个围墙打转，但是因为晚上嘛，你要说看人长什么样这是不知道的，然后同时呢发现这名女性呢这个死因哈，也是机械性窒息，
我这个，
也是被掐死的，
这些连在一起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判定啊，这个就是所谓的
连环杀手
啊，对啊，
而且呢因为这个尸体它被掩埋之后时间比较短哈，刚差不多也就是1个月左右时间，结果呢从这个女性的身上呢找到了这个男性性侵的这个痕迹。
我还是有性侵的，
哎，提取了体液之后呢发现性侵男性的血型呢是 O 型血。
又是 O 型血。
咱之前提到过 O 型血哈。
对。
同时在这现场发现这个犯人脚印呢，这脚印其实穿的这鞋也留下来了，就是哎确定大概可能这就是犯人他把这人杀了以后呢掩埋在这时候留下的脚印。然后再过了差不多也就是1周左右时间，在1974年的7月10号。上一起作案是1974年7月3号啊，1周之后7月10号，在淞沪市长盘县还同样是马桥车站，在这附近一所公寓突然起了火， 这个火警呢肯定迅速把这火灾给扑灭了。扑灭之后现场基本没有遭到破坏，然后警方在现场发现了一名这21岁的女性教师的尸体。
哎，
女性教师尸体同样是遭到了强奸，而且是被人掐死。在被害者这个身体里面呢取到了体液，证明啊行凶的人呢同样是 O 型血。而且作案手段呢这次因为现场没有遭到破坏，更清晰的显示啊是这犯罪者是把人先强奸之后掐死，掐死之后呢在现场把那个煤气灶给打开了，
嗯，
在他走的时候哎点火，结果就引起了火灾。
哦
是这么一个过程。
明白。
哎，
嗯，
这个咱们说从这个1974年6月25号高桥春的失踪以及发现尸体的过程，一直到了1974年7月10号刚刚讲的这个21岁女性教师的尸体发现的这个过程，三起案件发生的距离有多远？半径500米之内。感觉就是隔着一个楼就出一事儿，隔一个楼就出一事儿，特别近的距离里面，
当地人都吓死了。
哎，不光是当地人吓死了，
这个，
而且呢，警察也觉得很紧张，因为怎么可能就是隔一个礼拜就发现一具尸体，隔一个礼拜就发现一具尸体，就这实在太密集了。
嗯，
而且作案手段极其相似，
典型的连环杀人案。
所以警方当时呢，觉得肯定有一个这种非常猖狂、疯狂的这么一个连环杀人狂徒啊，就在这附近出现过。
是，
那么怎么去找这个作案人？警方首先去看长盘县马桥车站，当时其实是一个刚刚开发的一个车站。
哦，
车站一开发之后，肯定附近的很多老的这个居民的这个住宅呢是要被拆掉，拆掉完了以后改成各种商业设施，超市啊、邮局啊，什么这种各种东西。所以这段时间呢，在这个长盘县马桥车站附近呢，可以说是大兴土木。
嗯，
不光是在这儿哈，其实当时日本在这个70年代中期的时候呢，沿着东京有一圈都是新开发的这种地区。
对
啊，新盖楼盘也好，或者新盖什么商业设施也好，那时候是东京的一个大型建设的一个时代。
是，
所以在现场啊有很多这种建筑工地。那么警方就去查，说什么建筑工地离这几个作案点最近，然后最有可能是这些人出现，因为之前不有目击证人也说是一个建筑工人打扮的人吗？
嗯，
所以就查了一圈之后发现啊，现场确实是有一些建筑工人呢，就是在这儿工作，同时呢也住在附近。
嗯，
就建立了一个大名单，就准备从这些建筑工人人里面去筛选。
嗯，
这名单呢，当时其实达到了89人，不算特别多。小野越南呢也在其中之一。
嘿，
嗯，
你看，
但是在警方正在查的时候呢，其实呢这个犯罪分子啊作案的这个步调呢并没有停止，距离这个1974年7月10号这个女教师被害案仅仅过了2周时间，到了1974年7月24号这一天，在崎玉县草加市啊，崎玉县草加市其实就是崎玉县最南边的一个地方，也挨着足利区。这地方有一个叫冰川町的地方，冰川町有一间公寓起火，就在里面呢发现了一名22岁的在药店工作的女性的尸体啊，这女性尸体上面同样有遭受过性侵的这种痕迹，体液同样呢是 O 型血。然后作案手段呢也是把煤气灶打开了以后等离开时再点火。而且这起案件之后呢，警方因为跟上一起案件的相似性非常高嘛，就去严格的去盘查询问了这周围的人，说这天晚上是不是有什么可疑的人，去问了一圈发现呢，在当天凌晨5点的时候，附近那个车站，就是草加市这边一车站哈，这个有一个车站工作站员反映，在早上5点第一班首班车准备发车的时候呢，他看见了一个这个打扮像建筑工人的这么一个男性呢，在那等首班车。
嗯
啊，这事儿其实比较少见。为什么呢？因为建筑工人哈，他往往是白天穿着一身普通衣服去工地那边换上这个工作服，再去干活。干完活以后呢，有的人是换完衣服再走。但假如工地条件不好，没法洗澡的话呢，他就会穿着这身衣服回家。回家以后洗澡，然后把这身衣服洗干净以后，第二天再穿着普通衣服去上班，然后再换衣服过来。
还真是。
因为什么呢？因为建筑工人衣服其实是很脏的，上面有很多土。
对。
然后日本人其实又在这方面呢比较的细致。
嗯。
他们往往不会说让自己带着一身土一身泥的去挤这个电车什么的。
哎呦，你说这个我有印象。
嗯。
我有一年去那个应该是福冈。
嗯。
我去福冈一个挺偏的地方，然后那个有那个拉面馆嘛。福冈拉面馆特别多嘛。
对。
然后我就吃拉面。
嗯。
然后门外边就走进来几个那个看着就像是建筑工人样子的那些人，
嗯，
带着个手巾，
嗯，带手巾，
对，然后穿着建筑工人那种粗布的那种衣服，
一般都是浅绿色或者深蓝色的这种工作服嘛。
然后我就发现他们进门之前，
嗯，
就把衣服脱了，
没错，因为他身上全是灰，
对，他把衣服脱了就放门口了，
哎，
然后里边穿一背心进来的，
对，他们一般就是里面 T 恤或者背心，
对，
然后呢。 比如吃饭也好，坐车也好，他们都基本都穿着这个去。
对，然后在里边吃，吃完以后出去，然后把那外套穿上，他们走了。
哎，
他们挺在乎这个的，
是这么回事，
对吧？
所以呢，当时车站那个工作人员就觉得这人很奇怪，
是
因为穿着一身这衣服呢，他看起来就是。好像是刚下班，
嗯，
但是又没有夜里施工的工地。在日本来说哈，
嗯，
除了那种什么高速公路挖隧道那种地方，人是有时早晚班这个倒班的，
嗯，
但是比如在城里头，你要建筑工地的话，晚上是禁止施工的，所以一般都是晚上下班了。
这还真是很反常啊，
哎，所以他就觉得很奇怪，把这事儿记下来了。那警方就问一下那人大概什么样貌，他也回忆说，这人首先身高呢不算太矮，1.7米，在当时日本来说算是比较中等偏上的个头了。身体挺壮的，看起来40岁上下这种感觉。警方觉得这事儿很有可能跟之前目击的这个提供的信息呢是完全吻合的。
嗯，
但是这个事情呢，刚刚说警方开始调查，又过了差不多也就是10天左右时间吧。
嗯，
在1974年的8月6号，在这个足利区的铃濑呢，哎，之前咱提到过铃濑这地方出过一起案件，
嗯，
结果还是在铃濑这地方又一家这公寓起火。是一家这个高层公寓的2层着了火，
嗯，
把这火扑灭之后，警方进了屋里头，发现有一名24岁的女性尸体，同样是有这个性侵的痕迹，但是这次呢，死因呢不是被掐死的，
嗯，
而是胸部跟腹部啊被用刀给刺伤，刺死了。同时在这个尸体上面，警方也找到了这个嫌疑人的体液，同样是 O 型，但是呢，也怀疑可能是 O 型，可能是 B 型，就不是特别确定。
哎呀，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警方，我觉得都别说进到现场，听哪儿着火，心里边都得咯噔咯噔的。
没错，
这个太吓人，而且就是社会上新闻媒体肯定一直在报道，然后你不停的查，他不停的作案，你一直找不着人，你这多大压力啊！
而且你想啊，从1974年6月底开始，6月底是一起，
嗯，
7月份是3起，
嗯，
然后到8月份的时候呢，这是可以说第一起，
又来了，
就是基本上。隔一个礼拜就一起，隔一礼拜就一起，这么一感觉。
嗯，
而且同样在现场，因为这他是在居民区里面，
嗯，
很多人出来看这个着火了，出来看热闹。结果很多人都目击到，说有一名40岁左右、穿着建筑工人的这个衣服的这么一个强壮的男性呢，从现场逃跑。那这就又吻合上了，
太猖狂了，
哎，
太猖狂了。
但是哈，这并没有说能够给警方及时抓住这个犯人提供任何的帮助，因为，
啊。
仅仅过了3天，在1974年的8月9号，上一起是6号，这起是9号哈，在这崎玉县志木市，崎玉县志木市其实也在崎玉县的南部，
嗯，
就是离着这个无论是足利区还是之前咱提到的这个崎玉县草加市都不远，
嗯，
在崎玉县志木市呢，同样哈发生一起公寓火灾，在现场呢找到一名21岁女性的尸体，也是遭到了性侵杀害，而且这个犯人呢这次留下的这个体液呢。无法确定血型，但是从这个作案手段来看呢，跟之前的案件完全是相似的，
还是戒心窒息。
哎，所以呢，咱们要倒到头，说是1968年年初1月份那是第一起案件，一直到了1974年8月份，这可以说越来越密集的这种作案频率，总共造成了9起针对年轻女性强奸杀人案。
嗯，
而且犯人的作案手段呢，大部分都是杀人之后放火，
嗯，
或者把尸体掩埋。其实无非就是为了扰乱这个警方调查嘛，
是
无论是掩埋尸体还是说把这在屋里放火，其实都是为了警察查起来不好查，消灭现场的大部分证据。
对
啊，警方这时候就认为哈，这个第一，咱们之前已经说了，高度怀疑这是一个连环杀人案。
对，
第二呢，所有案件都集中在什么地方？都是集中在东京的北部和东京的东北部这地区。
嗯，
所以警方认为这肯定是在这地区有一个。疯狂作案的这么一个连环杀人犯存在，
对，
但是这人到底具体住哪儿不知道，因为附近的时候我们之前也提到过，足利区是一个大的交通枢纽，
嗯，
所以只要这人住在附近，他就可以从这个北迁住的地方倒车换车啊，换到东京这东部还是北部的话，就非常方便就可以到达这些地方，
嗯，
所以这个人到底怎么能抓住他？警方现在可以说一筹莫展，因为你想，假如我们认为说所有单身居住的女性可能都是作案。对象的话，在这地区那可能是有上百万人居住，这根本没法防范。那你要说防范，说可能是一个40来岁穿着建筑工人衣服的人出现的话，那这样的人在东京当地也特别多，
太多了，太多了。
所以这根本没法查起。那咱们不是之前说过，警方拉了一个建筑工人大名单吗？挨个往下查，
嗯，
就是反正查，有的人是 O 型血，
嗯
啊，有的人呢是身高差不多跟这个现场发现的这个人比较合适，
嗯，
但是也有的人呢具有这个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嗯，
就这么着查来查去，查来查去，最后查到了小野月男身上。 第一，小野男符合 O 型血的一些特征。
哎，
第二呢，身高这个身体的这壮实程度呢，也都符合目击证词。
嗯，
但是有一点，小野男呢提出了各种不在现场证明。
他怎么说呀？
因为他就是那时候不是又住在妈妈家，又住在亲戚家，有时候还住在朋友家嘛。所以他就每次都说，哎，这地方我其实当天晚上在谁谁家住，跟人喝酒，或者我当天晚上我去哪亲戚家住，当然这亲戚不在家，所以我在他们家就睡了一晚上。所有他提出的不在场证明呢，都不是非常的确定，或者就是利用，比如利用亲属关系，警方感觉打马虎眼，
明白，
就遮掩过去。
嗯，
所以这是警方觉得这个小野男很可疑，
是，
而且又查到了小野男所工作的那个工地呢，就在咱之前说，就是半径500米出现了3起连续杀人案的这个地方，他就在这个范围之内。
对，
所以警方认为啊，这谢雨楠高度的可疑，
而且他之前有很多的前科啊，
没错
吧？咱不是说有前科人以后就一定犯罪，但是他之前就是有很多很多前科，他不是一两次，对吧？而且有过纵火、盗窃的这种前科，
哎，
对吧？
所以这些事情呢，就让警方觉得小雨楠值得一抓，
是。
但是要是直接给他抓起来呢，警方又觉得呢有点不可靠。
你抓可能是费点劲，
因为你没有线索嘛，没有证据嘛，
得有理由啊。
所以警方就开始慢慢跟踪这小野男。
嗯，
在1974年9月12号这一天呢，哎，警方恰好发现小野男呢逛了一超市，从超市里偷了好多酒啊什么的，穿在这自己衣服里带了出来。
嗯，
于是现场把他逮捕，我就说。盗窃罪嘛，
盗窃罪，
哎，于是就把这个小野男给逮起来了。逮起来以后，就开始对他审讯。
嗯，
审讯首先发现，就是因为当时啊，1977年的时候还没有 DNA 确定技术，所有能够拿来确定这嫌疑犯到底是不是真凶的话呢，那其实只有几个方法：对指纹，
嗯，
对血型，血型还不是完全能确定的。
对对对，
对吧？
嗯，
还有什么呢？查脚印儿。
哦，对，
对吧？查脚印儿这些，
哎，那现场不是有一个鞋印吗？
没错，
对。
咱查现场鞋印呢，鞋底的痕迹呢，跟这小野男那个鞋印其实是完全对得上的，大小一样，花纹也一样。
嗯，
但是面临一个问题，就他不是建筑工人吗？建筑工人这鞋呢是工地给发的，
都一样，
所以发出一批鞋也都是这种样子的鞋，
没有唯一性，
没有唯一性。
嗯，
那 O 型血能符合上，但是 O 型血的人也多了去了。
对，
所以要查指纹呢，指纹也没有。
哦，没指纹，
没有指纹，因为它不是放火就是掩埋，这上没有指纹。
哦，
所以这些事情啊，就让警方觉得我们明明已经抓到这个真凶了，但就是找不着这个唯一证据确定它。
嗯，
没办法，怎么办呢？哎，当时日本哈，这个警方呢也是比较粗暴。
嗯，
于是呢就对小野男呢开展了这个连续审讯。
哦，车轮战，
哎，车轮战。
嗯，
第一就是啊，不让他睡觉，
不让睡觉，
哎，不给喝水，不给他饭吃
啊，还不给吃。哎呀，这个，
而且，
嗯，
当时70年代的日本警方确实也比较狠哈，
嗯，
就是现在我们有时候看说对吧，这个拿东西逗你，你在饿了半天了，拿一碗饭逗你，这当时呢不给吃饭还算少的，一般来说呢都是要打的
哦，
就是殴打他，恐吓他，
嗯，
哎，然后就反正熬着他，就这么着呢，经过差不多有这个一个月左右时间的那种折磨哈，这小野男招不住了。最终给招供了，就跟这警方呢供述出了这个藏匿这个遇害女性的这个雨伞和月票的地点。
哦，
这个雨伞跟月票是谁的呢？
嗯，
就咱之前提到那19岁遇害的那个银行工作的那个小女孩的。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遇害人很多啊。
哎，这女孩就是带着月票，这是肯定的。
嗯，
正好赶上当天下雨，还带着雨伞，所以这两样东西呢都是女孩当时失踪的时候身上有东西，但是在现场没找着。
哎呀，这很重要的这个线索呀！
哎，所以警方按照这小野男那个招供的地点呢，就去找，结果果然找到了这个遇害女性的一个雨伞跟那个月票。于是警方说，说这个就是唯一证据了，这是可以确定就是他知道的东西啊。
嗯，
这藏在哪儿，只有他自己明白。
嗯，
所以这小野男肯定是杀人凶手。于是呢，就将小野男呢正式逮捕。
嗯，
但是逮捕的时候，再说回来，他其实只是因为这个淞沪市的。银行职员那个女孩遇害案被起诉了，
这一线啊，
因为其他案件还是没有线索，没有证据，
而且他也没认，
他也没认，就这样，在了1975年3月，小雨呢在羁押候审期间，突然就开始对外声张，说自己没杀人，这是一冤案，
嗯，
于是呢就向这个律师群体进行了求助，而这个当时的1977年的时候，律师群体是一什么样的群体哈？
嗯，
是一个非常偏左翼思想的一个群体。
嗯，
因为他们认为，首先 日本的司法系统是腐败的，是不规范的。
嗯，
很多情况下是什么呢？就是警方或者检方呢，为了把这案件做成铁案，就是让他铁证如山，甚至不惜于去捏造证据。
嗯，
然后对这个嫌疑人屈打成招。
嗯，
这种案件在当时1970几年是1960几年的时候呢，在日本其实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嗯，
一直有这种事情出现，所以律师群体呢，当时就特别致力于说，假如这案件我们觉得是冤案，或者我们觉得这案件警方在审理过程之中有不规范地方的话，我们就要站出来去撑这个被告人。所以当时律师群体在了解了这个事情详情之后呢，就认为哈，警方提出说找到了遇害女孩的雨伞跟月票这个事情呢，其实是捏造的，很有可能是警方就跟他说，对吧，我跟你说你供出来这地方是哪哪，你供出来这事儿我们就不打你了。于是他把这供出来，警方到那地方呢，再把他事先已经藏好了的这个月票跟预算找出来
啊，
就捏造成为这是一个铁证如山的这么一个证据。
嗯，
所以律师提出这点，肯定啊，警方在里面是有猫腻的。所以呢，律师群体呢就成立了一个叫做小野越南救援会这么一组织，
嚯，
正式成立了。
嗯，
主张呢就说警方是在这起案件里面刑讯逼供、捏造证据，最终造成了让小野越南去招供这么一事实。
嗯。
于是之后小野越南等于就是被警方做成了说这肯定是杀人犯，就做成了一结果。就这样呢，在小野越南救援会的这个组织的干预之下，对于这个小野越南这起审讯哈，从1975年9月开庭，审讯时间呢一直持续了十几年时间
啊，
一直到了1986年9月4日，这东京地方法院呢才做出了一审判决。
嗯，
这一审判决呢判处这个小野越南呢无期徒刑，认为他杀人罪是成立的。
嗯，
哎，就判处了一个无期徒刑。当时呢，这个小野越南救援会呢就宣布哈，我们要准备上诉。
嗯，
上诉到了东京高级法院的时候呢，检方跟这个律师这个救援会这两方呢就开始争论啊，这个警方证据的有效性到底是不是真的。
嗯，
当然检方这边说这个小野越南自己招供的东西，他拿出来这事儿肯定是违法犯案嘛。
嗯，
但是呢，这个小野越南救援会这边提出啊，说无论是怎么样的人，你对他实施了72小时以上连续的这种审讯，而且不给水喝、不给饭吃，还不让睡觉，这样的话，这个所有人都会被逼到一个这种所谓的精神崩溃边缘。
嗯，
这时候人其实就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赶快让我解脱。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再施加以暴力，警方对他进行殴打，因为其实殴打也好，还要给他进行那种什么精神迫害也好，其实这些东西呢，在小野越南身上是可以找到的。就是律师去见的时候，小野越南身上都是鼻青脸肿的。所以这些事情其实当时律师都已经取证了，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让他进行招供，招供出来的东西我们没法确定他到底是他自己自愿招供，还是说是警方逼迫他招供的，
诚信上的确有问题。
因为在整个的审讯过程中，那时候是没有记录的，不像现在有摄像头、录音机，这时候你再往回查是能查着，但是那时候是没有这些东西的。所以因为警方提出的所谓的唯一性的这些证据，就是他找到了月票跟雨伞这个事情呢，一直在被质疑，而且警方是无法自己自证清白的。
的确，因为刚刚当淼叔说到这个所谓的唯一证据的时候，我心里边其实是会有一些担忧的。我担忧的点呢是什么点呢？就如果他到时候反咬一口说我只是看见有人埋了，不是我埋的，你就很难说清楚了。
没错，
对，然后你没有办法去证明就是他埋的。
对
对，
而且更何况说这事情甚至有可能就是警方植入给他
的思想。对，所以说这的确是。
所以在这个上诉审之中呢，这个警方提出的这个唯一性证据呢，最后是被推翻了。
被推翻了。
被推翻之后就等于说这案件呢成功翻案。在1991年4月23日，东京高级法院呢就驳回了一审判决，转为宣判小野越南无罪释放。
哎呀。
之前你也知道，日本媒体都特别喜欢报道这种猎奇杀人案嘛？
对，
在之前一直大家在报道说呀，连环杀人犯小野越南被捕，小野越南受审等等，之前已经差不多得进行了10年左右的这种报道
了，招了什么
的。哎，然后结果呢，这小野越南被翻案之后，各家媒体呢就纷纷提出谢罪，
要
给小野越南致歉，要给他挽回名誉。但是小野越南呢也没饶了他们，就挨个起诉，你们赔我钱，
嚯，
你我名誉全没了呀。之后小野越南呢就成为了一个在民众心中啊，就成为了一个反抗司法系统暴力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明白。
甚至可以说他已经成为了一个英雄，
成了一个符号。对对，
成了一个符号，
成了一个符号人物。对，
而且小野越南在释放出狱之后呢，他也是在一些这种小野越南所谓救援会的这些律师的支持下呢，开始倾诉自己对这个日本司法系统黑暗的这种控诉，就开始了，
来劲了。
哎，开始写书了。写书呢他说啊， 这警察局其实就是一个临时监狱。
嗯，
只要是人被抓进警察局了，无论是说你有罪没罪，但只要警察想让你认罪，他们就会用各种方法来逼你认罪。
嗯，
而且这些事件呢，还得到了很多其他也遭到了警察这种所谓这种屈打成招的这些受害者的支持，因为很多人都有同样经历。
当然，
哎，就是有的人甚至是说被打的受不了了，最后说我招了招了招的时候，突然警察抓住真凶了，这种事儿也是有的。
是，
所以这时候呢，他一方面写书去控诉警方，同时呢，还去各处去进行演讲，就是说让民众知道日本的司法系统是错误的，是有问题的。把这些事情全提出来说以后呢，很多人就纷纷站在这边，就觉得他这人说的有道理，
没完了，
说的好。
嗯、
哎，
嗯嗯。
但尽管小野南过去啊，小偷小摸是不断的，就是以前有很多被逮捕经历，但是警察真的利用了这种所谓的国家机关的暴力，
嗯，
就把一个这种罪名强加在了有过这种前科的人的身上。这样的事件其实不光是说是冤枉了那些说有过前科的人，
嗯，
同时呢，警方呢还放过了真凶。
的确，
那这样呢，小野南其实在这个当时的这个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反制度的一个先锋这么一个形象，
嗯，
同时他也对国家提出了诉讼，说我现在无罪了，那你前面关我那十几年时间
啊，
你是要赔钱的，
国家赔偿，
国家赔偿。所以呢，最后得到了这个国家的补偿金，一共是3650万日元。
嗯，
哎，但是我们也知道，日本这警方和检方呢，其实特别记仇。
嗯
啊，就是这帮人呢，他们一个是要面子，
嗯，特别要面子。
日本警方和检方干过的脏事儿哈，咱们在一些案子里面也聊过，
非常多。
但是这脏事儿一旦被揭露出来呢，他们就记仇了。于是这警方呢，就不愿意放过小野越南。尽管小野南被释放了，警方还在到处在跟踪他。于是呢，在这1992年10月，小野越南这人也算是不争气，再次因为盗窃超市物品呢被警方逮捕。
嗯，
而逮捕呢这次判刑2年，可以说是非常重的一个
从严从重啊，
哎，从严从重。
嗯，
1992年10月被逮捕，1994年10月呢就出狱。
嗯，
等于是足足关了2年时间。
嗯，
就这样，他出狱之后呢，还是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固定的工作，因为他这辈子基本都在监狱度过嘛，
对，
所以呢，中间差不多隔了有大约1年多时间，时间就慢慢到了1990年1月份，这就是咱们开始说的那个无头女尸案的发生时间了。
嗯，
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警方其实是一直不爽这小野越南的，
明白？
一直觉得这人我们迟早得弄他一下，
我早晚逮着你啊！
哎，
嗯，
但是警方尽管怀疑说这是小野越南干的这个无头女尸案，还是没证据。没证据，那警方找别的办法嘛，去问问他邻居，对吧？说这人是不是平常有什么不轨行为，或者问问他周围的这个跟他打交道的人，说这人是不是又开始作案了？
嗯，
那问了一圈呢，发现小野越南呢出狱之后为人非常低调。
嗯，
他之前不是还到处去演讲什么的吗？现在就完全这些事儿都不做了，就天天在家，就当一个普通的一个快退休的小老头，就这么一身份，安分守己，从来不惹麻烦。所以警方对小野越南呢连续跟踪调查了3个月时间，发现是一无所获，觉得这人难道真的变好了？或者说我们可能从一开始就怀疑错人了？
是，讲到现在啊，我不知道大家心里会怎么想，
嗯，
对吧？就是在某种角度上来讲，在我们听那些连环杀手的这些案件的过程里边，大家一定是非常气愤的，
哎，
对吧？然后一定想赶紧找到真正的凶手。
对，
我当然也必须要承认，在某些时刻，我觉得好像就是他。对，然后但是我们的确是需要证据的，我们是需要直接证据的。
而且其实假如我放在当时的警察那个视角的话，我觉得特别值得怀疑一点，或者值得怀疑自己的一点啊，
嗯，
就是连环杀人犯，
嗯，
咱们不是以前做过节目讲过连环杀人犯，
讲过，
哎，
嗯，
连环杀人犯他们往往在人格上是有一些缺陷的。
对，
而且这种人呢，他们是通过杀人来获得自己的快感。
明白。对，
这样的人呢，他往往并不会伴随他有其他的什么盗窃。
是的，很少见，
就是他们从盗窃上得不到什么真正的这种
的
这种这种成就感。
往往这些连环杀手，他其实在现实的社会当中是有一个很正常的社会身份的，
他其实看起来是个正常人。
而且这个案件的连环杀手非常典型的就是源自于性欲的连环杀手。
没错，他每起案件都是强奸后杀人嘛。
对对对，
所以假如小野越南真的是这个杀人犯的话，是连环杀人犯的话，
嗯，
那他难道不应该说平常安分守己一点，让自己不再说随便成为人的怀疑对象吗？
是，
但是小野越南这人呢又喜欢偷东西。
对，
然后小的时候还干好多不法的这种小偷小摸，然后什么这种抢劫诈骗的事儿，
嗯，
感觉起来他就是一谋贼。
对，
所以我是警方的话，
嗯，
我也开始觉得这人他太不像是我们 以前在那些作品里面或者在其他案件里面你看到那些连环杀人犯的那种面貌了，
对，非常不一样，
对、
嗯、
所以就这个时候其实警方
到底是不是
警方特别难受，
对对对，
跟了他仨月这人什么事都没有，你说怎么办，
对，
结果到了1996年4月21号，警方刚刚解除了对小野月男的这种跟踪的这种调查，
嗯，
结果就出事了。这是在这4月21号的下午4点40分，这时间其实满街都是人啊，对吧，大家不是下班的就是像放学的，这时候其实挺热闹的，
对，
地点呢是在足利区的灵濑，
灵濑、
哎、有一名这5岁的小女孩倒在了路上，就躺在路上人事不醒，然后路过的人赶快就报警给她送医院去抢救了嘛，
嗯，
小女孩其实那时候几乎这心肺功能已经停止了、
哦、
哎，但是医院这边抢救最后恢复过来了，
嗯，
恢复过来之后警方肯定会问，问小妹妹你怎么就晕倒在路上了，这怎么回事呢，然后这小孩就说，说我当天下午的时候在一个公园玩，来了一老头，这老人呢就跟我说，说他带我去一个更好玩的公园，
嗯，
我就上了他的自行车了，哎，我坐在他那自行车那个后座上骑了差不多十几分钟到了一个另外一个公园，到了那以后他跟我说要玩捉迷藏，就把我带进了那个公园的那个树林里头，
嗯，
突然就开始把我嘴用布堵住，以后就掐我脖子，之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嗯、
然后警方说那这个明显这个肯定是犯罪呀，
对，
当时其实你说下午4点40分这街上人很多呀，
光天化日之下，
对
啊、嗯、
所以警方就赶快说那这事儿肯定有人看得见，去寻找目击者吧，
嗯，
因为那小女孩最开始玩的地方是个公园、
嗯、
公园里有好多这个妈妈带着孩子在那玩的，所以这个很多人都看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于是问了一圈，说描述了一下这个带走他的人长什么样，什么外形，骑什么样车，全记录完了以后发现啊，这人跟小野月男的这特征完全相符，
嗯，
然后就去找小野月男去了，小野月男逮着要开始还不承认，但是呢从这个什么自行车的这些痕迹什么的都能确定他这人他确实是去过公园，而且还去过其他地方，就这么着等于是把小野男控制住以后再让他招供，小野男最后觉得扛不住了就把这事儿也交了，说什么呢，说我最开始啊觉得这小女孩在那玩特别吵，因为他们家住的房子就挨着这公园，
嗯，
啊他觉得这小女孩玩的声音太吵了，所以我就想教训他一下跟他开个玩笑，于是呢就给他骗到了其他公园那儿，到那儿以后我就想说给他扔在树林里头我就不管我就跑了，恶作剧嘛，但是没想到那小女孩突然大喊，我一害怕我就把我带着这手机呢就塞在嘴里了，然后就越来越紧张嘛，我就掐他脖子给他掐晕了，但是掐晕之后呢我又怕小孩死了，于是就把他带到了这个大街上就扔在路上，觉得这地方应该有人能发现他吧，之后呢我就走了啊，就这么一个过程、
嗯、就是他的口供、嗯、
哎，但是警方说你这个说是恶作剧、
嗯、
但是你这构成一个杀人未遂啊，
是，
于是就现场对小野男呢进行了逮捕，逮捕之后就申请搜查令嘛，搜索你们家到底怎么回事、
嗯、
因为这个时候其实警方还在怀疑小野男是杀了那个跟他同居的女的，
对，
铃木邦子的那个事儿呢，
对，
把他逮捕以后对家里进行搜查，其实主要目的就是查查看是不是跟铃木邦子遇害有关系，
嗯，
结果把冰箱一打开看见哟，冰箱里冻着一块肉，这块肉化开以后一看、
嗯、
就是铃木邦子尸体上被切下来的那个阴部的这部位，
好，
哎，整个全保存在家里头了，
嗯，
而且同时在小野男家里再去找他的杂物的时候发现啊，小野男家里呢有锯子啊、还有铲子，
嗯，
那这个联系到这个铃木邦子遇害案里面，那第一铃木邦子头是被锯子锯下来的，
对
啊，那这个很有可能就这就是当时的作案凶器啊，
嗯，
同时在小野男家里的那院子里面呢又发现一块土地，感觉不太对劲，感觉是最近被刨过、
嗯、
于是警方就开始对他们家院子进行了挖掘，果不其然从里面找出了铃木邦子的头部，
铁证如山了，
铁证如山嘛，
嗯嗯，
把这个收集到的所有证据拿给这小野男让他解释这事情，小野男呢一看没办法招供吧，
嗯，
就说这个我们两个人从这个1995年开始同居，同居了几个月之后呢，在1996年1月份，哎，这时候因为这个铃木邦子不做家务，我就跟他发生了争吵，争吵过程中我就开始上头了，上头于是就拿木棍呢把他打死了，打死之后呢我当时想怎么去掩盖事实脱罪，于是我就把他尸体呢用棉被进行了包裹，之后给拖到了我们家附近的那个空地上，
嗯，
进行焚烧，焚烧之后啊我就想把人弄死了好歹呢你也给人家里 把这个遗体弄回去，但是遗体那么大我弄不了，于是就把它头切下来，准备把这遗体呢还给他们家。这是他自己的说法哈，但是这其实不经推销。第一，你要是想还人遗体的话，你怎么会给他进行焚烧以后再把遗体还给人家呢？第二，你把头带走了，说是想给人把这个头颅还给人家家，这当然其实想想也觉得很恐怖，很不符合现实哈。但是那为什么把头又埋在你们家自己院子里？
就是啊，
同时还把人阴部切下来，这不就明显的就是为了隐藏尸体真正身份的这种隐秘手段吗？
对，
所以这些事情呢，小雨男尽管自己没法承认，但是警方已经认定就是他第一故意杀人，第二呢，而且是非常恶劣的对尸体进行了破坏，就是为了阻止警方进行调查，于是呢，警方呢就以这故意杀人罪呢对小雨男进行了正式逮捕，并且移交了这法院进行这个裁决。最终呢，在1999年2月9号，哎，东京地方法院呢对这个小野男涉嫌杀害铃木邦子一案呢做出了判决，认定啊，这首先铁证如山，没有什么可说的。
对，
就认定啊，这个小野男杀害这个铃木邦子这个罪名成立。判处他无期徒刑。
无期。
哎，其实要假如说我们说之前的那19岁杀害银行职员的那个女性那起案件，是无期的话。成立的话，那其实这次是应该判死刑的。
对，
但是因为前面那次案件实际上后来被推翻了，而且呢在司法系统里有一个就所谓的一个规定叫做一事不再理，就是这事儿假如说已经审理已经结束了，那不会再把这事儿再拿出来重新审议。
对，之前毕竟是这个终审判决嘛。
对，所以就这样呢，其实小野玉男在这次被判这个杀人罪成立之前，这身上是不背着命案的。
明白。
尽管我们可能觉得很多命案都跟他有关系，但是他从法律上来说是不被命案的，所以这次呢也只是判了他无期徒刑。在判了他无期徒刑之后，那小野男这边肯定是在不断上诉，但是上诉也没有什么可以辩驳的地方，因为所有杀害铃木邦子相关的证据全在他们家里发现了，这事儿是铁证如山的。但是咱别忘另外一个组织叫做小野越南救援会
还在呢。
其实虽然已经基本已经解散了，但是这个救援会毕竟存在过，而且那些律师呢其实现在也都在活跃之中。那么当时就有很多这个民众包括媒体呢就开始去责怪这个小野男这个救援会，说你们当时把这个杀人犯给放出来，才导致了后来这一个女孩遭到杀人未遂，同时呢铃木邦子被害这个事情。但是呢这个救援会其实自己呢也对这事件呢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一事儿归一事儿，之前我们帮助小野男推翻了判决，其实这意义并不在于小野男自己这个人身上本身，而是帮助了日本的司法进步。怎么说呢？事实上在小野男第一次这个杀人案被推翻之后，日本警方就进行了一个很大的改革。改革是什么地方？就是第一，审讯是透明化的。审讯室必须旁边有一面玻璃。在日本的很多日剧里能看到，这屋在审讯旁边那屋是站着几个警察以及其他的人是现场作证的，
能看见
所谓审讯的透明化。第二呢，就是审讯的过程必须全程记录。当时其实就已经支起了说摄像机以及这录音机，要把审讯过程全录下来，这保证说上庭的时候不会说突然有嫌疑犯说我被刑讯逼供了。
对，
这事情怎么在日本发生这种先进性的变革呢？就是由于小野男这起案件，他的这个之前的杀人案被推翻这个事件，才导致了日本这种司法系统或者执法系统它的一个更好的一个透明化以及公平化这么一个这么一变化。
明白。
所以这个救援会说，我们之前做的事情你看起来好像是放出了一个杀人犯，但事实上呢我们促进整个司法系统的这种进步。首先我这点我觉得他们做的事确实是有道理的。这事儿是确实应该做的，不然的话还保持之前那种说，对吧，说打就打，说骂就骂，或者说说逼供就逼供，甚至有时候说是捏造证据，然后还有时候比如说突然嫌疑犯在这个审讯过程中突然死了，那警方说哎呀我们这个我们谁都没看见怎么回事就死的，这种事儿不会再发生了。就我觉得这事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小野越南这个人呢，我觉得他跟之前那些连环杀人案确实存在着非常大的连接的这种可能性的。
的确是这样。
所以呢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这个东京足立区无头女尸案呢，基本到现在为止呢就算是画上了一个句号。那小野越南虽然他判了是无期徒刑，但是他是1999年进的监狱，到现在为止他还在监狱里蹲着。
还没死呢，还活着呢，
80来岁了还没死。但是哈，第一他不能被保释了，因为没有人去保释他。
明白
啊。第二呢，就是他虽然说是无期徒刑，但其实感觉起来呢跟死刑也差不多，就是他肯定会死在监狱里。那这个事儿呢基本就是到现在为止呢最新情况就是这个样子了。
哎呀，听着心里边挺窝火的，
嗯、
就挺不是滋味的。因为怎么说呢？就比如说之前，
嗯，
那些连环杀手那案件，到现在其实是没有被破获的。对吧？
没错，
对吧？那些死者是没有得到一个安慰的，没有一个交代，
没有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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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然后我们大家可能，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对于这些事情。
嗯、
首先，我觉得我是支持，就是没有充分的证据是不能给人判罪的这件事儿。
哦，
对，
没错，没错。
当时的那个所有的那些案件，没有最后的证据，就没有办法说这个案件就是这个小野做的，
嗯，
对吧？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
嗯、
但是。没有给他定罪，不见得就不是他干的。我觉得这件事儿大家心里也要明白，就是虽然在法律上没有给他定罪，
嗯，
但是有没有可能是他做的这件事，我认为是有可能的。
哎，这个事情其实
对吧？
就是我们要是大家关注一些这种法庭的判例，
嗯、
或者说是一些这种案件的话，哈、
嗯，
最近其实日本一法官他说的话，我觉得非常对。
嗯，
他是在社交网络上说的，
嗯、
他说。法庭的判决不代表是事情的真实，
是
啊，这个事情我觉得说的非常对，
非常对。
法庭的判决只是基于法律的规定而做出的判决，
对。
但是事实上到底如何？当然，我们也知道有很多案件其实，
嗯，
事实清楚，
嗯。
但是你别忘了，这些事实是谁呈现出来的？
嗯，
这些事实是想要定罪的人呈现出来的。
是的，
直接来说就是检方、检察院
对
和警察
对。
那这两方假如他们有什么利益驱动？或者说就比如说就是为了自己的业绩，为了业绩好看而把这些可能并没有足够证据能够破获案件强行加上证据，那这么去判出的案件，就算我们看到很多事实啊，这都完全没有问题啊，这个人肯定就是连环杀人犯，那假如这些事实他本身就站不住脚，那么这个人他真的就是连环杀人犯吗？
对，
这事儿我们其实从判决上来说是不能确定，
不能这么
不能确定。所以法官他说的那些话，说法庭判决并不代表事情真实，这是两面的。
对，
一方面法庭可能把一个真正有罪的人判成无罪，给他释放了。
对，
但也有可能会把一个无罪的人判成有罪，最后给他逮起来，甚至给他弄死了。
嗯，
这两种情况都是存在的。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是会觉得，如果所有的程序都正确，
嗯，
对吧？如果所有的这些证据也都是真实的，
嗯，
那根据法律做出的最终的判决。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我们也只能接受
啊，这是我们法治社会、文明社会的一个基础。
对，对
你不可能说法庭判了一结果，我们
你说不是就不是，
然后
那
对，然后我们自己再判他一结果，
对
吧？人民们再给他进行一次道德审判，或者进行一次这种直觉审判，这事儿其实也是无法实现的。
就是如果让我来讲的话，我觉得你说这个、像这样的情况，可能就是在当前这个时期。最接近公平的一个做法，
是的，
最接近公平，我只能这么说，
没错
吧？
没错，是这么回事，
对，
是这么回事。所以，我有时候会看一些，就是当然，我们也知道，社交网络上大家都是不太关注那种普通案件，
嗯，
大家会关注那种特别极端案件，
是、
这种极端案件，你拿出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啊，这果然这么判是错的，所以这怎么怎么着、就是你这种指责，其实你只是盯住了这一起案件
啊，对，
但是你并没有看整个司法系统或者整个司法系统进步的过程里面，它到底这个案件能代表多大的意义，
嗯，
对吧？无论是说咱们今天讲的这个足利区无头女尸案，
嗯，
还是之前我自己讲的那个永山泽夫的那起案件，
嗯，
就是所有的案件其实它单个的意义提出来看的话呢，可能就只是说这个人认罪伏法，他杀了那么多人，所以他应该死，
嗯，
可能就是没结果，但是。你要看整个的司法系统来看的话，那其实这起案件出来的时候，它代表是整个司法系统的需要去面临一个变革的一个时期。
嗯，
无论是说制定出来相对明确的死刑标准，
嗯，
还是说去制定出来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收集证据，
对，
可以说是程序正义的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环节。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很多案件去推动它进行的。
真是，所以说现在回过头来想，我真是有两个感受，一个是为那些死去的人感到。悲伤吧，然后也为他们祈祷。另外一个，我也感叹，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坏人，其实在现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作案是很难的了
啊、至少说恶性犯罪吧。
对
对,
对，
我觉得其实之前有一期节目，其实很有一些朋友在提哈，说能不能少说点这种洗脑案？
嗯，
那我们听这系列的洗脑案太多了。
嗯，
但是其实我在评论里也想跟大家说哈。就是我们活在一个二十一世纪
当前这个时代
当前这时代，
嗯，
这个恶性犯罪呢，不能说数量减少了，但是并不像以前是说你恶性犯罪做完案以后还能逃脱这个罪责，
你破不了，
没有那么多机会说出这种情况了。
对，
而相对来说，洗脑案或者说利用这种容易被蒙蔽的这种信息的这种不对等性哈，
嗯，
给自己营造出虚假的身份或者营造出虚假的故事，然后再去骗别人，甚至说从自己的这身边的亲人朋友入手去给别人洗脑，这种事情它其实是越来越多了。
是
因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他可能判也判不了死刑，
嗯，
我诈骗啊，
对，
诈骗我这恶劣能到什么程度，可能就关我几年，而且大概率情况下我可能能洗脑一些人，以后最后我可能不受到判罚，
对，
对吧？那我记得最开始活动咱们开始聊的案件，那会儿聊的是什么？传销，
传销，
传销也是一种洗脑，
对。
那邪教，邪教一种洗脑，
对。
甚至还有什么 PUA 犯罪，
真是，
对吧？
对，
我就是精神控制你。以前我们说精神控制是感情控制，一个男的他控制了好些女性，然后让他们给钱，
嗯，
逼着他们自杀，这种案件是有的。
最后还斯德哥尔摩了呢。
那最后斯德哥尔摩了，
嗯、
啊，还有什么样的？还有职场 PUA 啊，
是
职场 PUA 现在也一点都不少啊，老板 PUA 你。最后让你觉得我天天在这儿给他卖命的这个结果是我为了让老板更加荣耀，老板荣耀了就是我的荣耀，这种事情不就是把你洗成了一个我们说之前那种洗脑信徒是一样的结果吗？
对，
所以洗脑案件它并不是说我们愿意讲，只是说现在这种新型犯罪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密集了。
对，
那么恶性犯罪咱们说比如杀人这种什么绑架案件呢，不是说绝迹了，只是这些犯罪分子他们觉得杀人这事儿，哎，不是我真正想要的，我这样可能就是想搞钱了。
对，所以我觉得随着时代的变化，很可能在某一天大家也会看到恶性犯罪的定义会发生一些变化。
我觉得是，
对吧？
对，
什么是恶性犯罪？不再是原来的这种仅仅包括什么杀人、抢劫、强奸的这些东西，对吧？只要是对人伤害很大的，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还是财产，有巨大伤害的这种犯罪，可能之后都会被定义为恶性犯罪，并且给予非常严厉的惩罚。
没错，
对吧？我觉得这就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吧。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咱们做这系列节目，我觉得其实一个初衷也是，不是说只是想让大家听一些可怕的故事，其实也是想让你提醒你，你要明白，有一些人看起来好像人畜无害，但其实他干的事情其实是特别伤天害理的。
哎，
对吧？
这个就是也可说可太多了，
真的。
好吧，那今天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我们下周六再见。
嗯，大家拜拜，
拜拜。